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在哪里？有大书第几节？第20节到2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有大书是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有大书第20节到20节到21节，有大书只有一章，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有大书20节到21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吧，我们再来读一次，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怜悯，直到永生。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与你有这样永恒关系的时候，主，你不但让我们能够仰望你的怜悯到永生，而且你也让我们在今生之中能够经历与你同行的喜怒哀乐。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但被你的话语所引导，主，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主，让我们愿意向你祷告，让我们愿意与你交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祷告，那很多人会说祷告就是与神的沟通。那与神的沟通有什么重要性呢？有人讲哈，我们所信的其实不是一个宗教，其实我们所接受的呢是一个关系，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和神建立起了一个关系，因此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会叫神叫做阿爸父。也就是说，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好不好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衡量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被教导最长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读经跟祷告都是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那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好不好，常常就看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好不好。我不觉得你不知道这个用这个关系来衡量是不是恰当。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不想跟他沟通的话，表示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多半不好，对不对？也许你心里面对他有一些不高兴，所以你看到他可能就躲开来。也许你对他心里有不满，所以你碰到他就无言以对。不管怎么样，当我们与一个人的关系不好，通常我们都不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对不对？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用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来衡量呢？那我觉得是蛮类似的。如果我不愿意跟神讲话，我不愿意跟神沟通的话，多半代表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冷淡，不管是为了什么缘故，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那我也愿意讲，就说我们跟神不常沟通，也不见得代表 就是我们是自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阻拦，我们需要把它挪除掉。因此当我们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常不常跟神有沟通。同样我们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联想的话，我们通常跟别人我们怎么沟通呢？最容易的就是我们语言上的沟通，对不对？我跟你说话，你跟我说话。那现在自从这个手机有了 text 之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说话都嫌得麻烦，都在 text。因为为什么 text 方便呢？因为 text 你在上课的时候你都可以 text， 上课的时候不能讲话，但是可以 text， 都可以沟通。代表你想要跟他沟通，所以你可以用这样方法，用语言去沟通。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也有很多是非语言的沟通，比如说我们人的态度啊，我们碰到一些人，我们可能一开始从他给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就会已经收到他的一些 message， 收到他给我的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看，如果一个人看到我匆匆忙忙的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我大概就想说，哎，我大概不用跟他讲什么了，他一定忙着有其他的事情，我绝对不是他的 priority， 对不对？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得到一个 message。或者我跟一个人讲话，一跟他讲话就发觉，他眉头一皱，那你马上就发觉，哎，他的脸色也给了我一个 message，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不只是语言，还有很多是非语言的我们跟人的沟通。事实上有人讲到，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实讲话的内容在沟通里面呢只占了一部分，你讲话的口气可能占了更大一部分。所以我们跟人沟通的态度，事实上也表达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信息。其他的譬如说我们的眼神，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许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就是听你讲话，有的时候的确是无声胜有声。有人觉得他的痛苦没有办法用语言讲出来，但是我们在旁边陪他，就是陪着他，或者就听他讲，他却可以跟我们有很好的沟通。我们身体的接触，这些都是。所以我们跟神的沟通呢，也许有一些也是语言的，有一些也是非语言的。那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沟通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他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这好像是神在告诉我们他的事情，也告诉我们关于我们人类跟我的事情。但是祷告就不太一样了，祷告是我在向神说话。那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啊，我可能也会有 attitude， 也有态度上的差异。也许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表现出对神的不满，我会对神抱怨。有的时候我会对神表现出一些我很喜爱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神的表达，对神的沟通，不单单是我们讲话，我们祷告的内容或者那些字眼的意思，其实里面常常代表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跟态度。如果我们认为跟神沟通只是讲道理的话，那我们可能对神对祷告认识的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在祷告里面对神发脾气，神可不可能也在我们的祷告中对我们发脾气呢？我们的祷告跟神的沟通的确是有情绪在里头的。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神怎么回应我们，神可能有很多不同回应的方法。也许有些人会经历到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好像就在跟我们说话一样，你跟神祷告，你就觉得神好像在用一个话在回我。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过这种经历的，请举手看看好不好？也两位，不是很多哈，有一点意外，因为第一堂的比这里的人举手还多。所以神可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直接就回应我们。但是在我的经历里面，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不到1%，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下，我感觉到神很直接的回应我。那其他的时候，神怎么回应我们呢？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犹大书里面，他讲到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在圣灵里祷告。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呢？圣灵在我们跟神之间的 communication 非常的重要。圣灵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甚至为着我们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而神常常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回答我们。譬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4:6-7里面，他讲到说，你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感谢和祈求，将你们心里所想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心怀念。那神怎么把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给我呢？是不是当我很忧虑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上帝说，孩子啊，你不要担心，我给你平安，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大概没有人是这样得到平安的。但是我们却可能经历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是当我把我心里面很多的烦恼重担我告诉神的时候，诶，我心里的那些担子就没有了。我也不能解释到底 是怎么没有，他不是用着一个话语的回应，而是他在我们心中就改变了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的灵里面跟圣灵之间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接触。所以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我好像跟一个人讲话那样子彼此的一个对话。所以有一本书它就叫做祷告不仅仅是说话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仅仅是在跟上帝说话，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话讲出来的，那些我们都可以跟神沟通，就像圣灵用说不出的话来为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历过，或者你甚至曾经这样想过，跟神沟通、跟神祷告会是这样子的呢？那么我们在祷告，我讲说是有效祷告，我们祷告要 be effective， 要有效果，而不是做一件事其实根本就没有结果。我们祷告的难处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敌人影响我们，让我们祷告没有效果。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祷告。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是刚刚开始我们一下子就一信主马上就对神很认识的。那我对我来讲，我从台湾来，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出去玩，就是去庙里头看啊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烧香拜拜啊求签啊。所以我在刚开始我把祷告跟在庙里头去烧香拜拜去求签联想在一块，觉得他们两个很类似。所以但是后来我发觉他们很不一样。我记得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最常祷告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迟到，那所以呢我每一次一要迟到我就开始祷告了，上帝啊，拜托拜托让我不要碰到红灯。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那你觉得这样祷告对不对呢？你觉得对的举手看看，你觉得不对的举手看看。好，谢谢。大部分人都不对。那然后慢慢我信主久了，我现在呢，我碰到同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跟神说，上帝啊，若是可行，求你让我不要碰到红灯，但是只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是不是比较属灵一点？然后我这里面代表一个意思，我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我开始慢慢明白，我可以把我所想所要的告诉神，但是神有主权决定他怎么来回答我。而且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很得安慰的是啊，在我以前啊，我还不懂怎么跟神祷告，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拜托不要让我碰到红灯，我发觉神从来没有这样回我。孩子啊，你懂不懂什么叫 time management？ 你为什么不好好管理一下你的时间，让你不要老是这样子，这时间不够呢？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觉呢，其实错误的祷告也有它正面的地方，因为我从错误的祷告里面，我也认识到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虽然，所以我会说，我们错误的祷告是我们的一个敌人或一个阻拦，但是绝对不代表着因为我不懂得怎么祷告，我就不应该祷告，或者就是我就不需要祷告。即使我祷告错了，上帝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来把我好好骂一顿呢。那么另外一个是，我很容易选择性的祷告，意思是什么呢？我碰到有困难的时候我才来跟神祷告，所以我时间赶不及了，哇，赶快跟神祷告。如果我时间来得及的话呢，啊 ，don't bother， 他听的祷告已经太多了，我不要再增加上帝的负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情况，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像有一个故事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讲到一个在乡下人家，他们偶尔听到了说在城市里面啊有电，然后呢有灯泡，所以呢你只要一开到晚上的时候一开灯就会亮，他就觉得说哇，这东西太奇妙了，所以呢他就跑到城里头的电力公司去啊，跟他申请啊，请你帮我拉一条线去到我们家去啊。那所以呢花了好大的功夫，他拉过去了，电灯也安了。但后来那个查表的人就发觉啊，诶，怎么你们一直没有用什么电啊，所以呢他就去问他了，诶，你们现在装了这个电，有了接了电之后，你们有没有开灯啊？啊，有啊有啊，每次到晚上呢我们就跑去把灯一开，然后看到灯亮了就觉得哇，好奇妙，然后就把它关掉了。我们对祷告可能常常也觉得这样，我只是不是当做一个必须的，不是当做是一个这个我平常跟神在 communicate， 只有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把这个灯打开来。但是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时间里，我们都可以，不管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可以祷告。那你说没事我祷告什么？这就是我们就常有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总觉得要有问题有事才跟神 communicate。那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他有事才来跟你 communicate， 你会有什么感觉？没事他不跟你讲话。我们跟孩子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之间，我们只有有事有问题的时候才来跟他 communicate 吗？祷告需要一个我们喜爱跟神讲话的一个心，我们喜欢跟神讲，不管是什么事， 不管是有问题有需要，还是没有问题没有需要。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碰到，即使碰到有些很开心的事，我都觉得说，哇，主啊，感谢你。是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感谢赞美神啊。那如果我碰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我现在很习惯性的，我就第一个月主啊，对不起。所以我们跟神的 communication， 跟神的沟通，我们不要只是有事，不是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去跟他沟通，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个敌人，认为我没有事我就不需要祷告。我们祷告也会有一些挑战，我们祷告会有什么结果，上帝给我们的回应会因人而异。也许他给这个人是这样，他给那个人是那样。我曾经听到有位牧师，他因为侍奉的缘故离开了中国，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家去跟他的妻子跟孩子团聚。他在海外碰到另外一位牧师，也有非常类似的经历。那他们当然都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跟他的家人团聚。但是其中一位牧师30年之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跟他的家人团聚了。但另外一位牧师一生都没有机会跟他的家人团聚。我们也许第一个就容易想，是不是那位牧师他跟神之间有什么问题？其实不一定，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神可能让这个人成功，神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失败，甚至神可能像这个在这个让我们一个人曾经成功又曾经失败过，就像约伯那样。神可能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又经历成功又经历失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祷告常常觉得有点不可捉摸，因为我们所期望的就是上帝要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就。但是我们明白真正祷告是我们跟神 communicate， 跟神沟通的话，我们就会承认神的主权，知道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告诉神，但是他有主权说 yes， 他也有主权说 no。 因为这个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祷告了很久没有结果，我们就会灰心。但是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可以有很多的后裔，他甚至会成立一个国家，但是那些都是他的到他的后代才发生的，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远远的看见，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得到，但是他们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看远远的看见，他们就知道将来那个会发生。因此耶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节到第8节，他也告诉我们一个比喻，让我们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他讲到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他去跟一个不义的官去申冤，那个官当然不理他，但是他就一直的去缠着他，就到最后那个官说，啊，我被他这样缠的这个样子，我还是帮他伸冤吧。那他说，你看连一个不义的官都会这样讲，那何况神的儿女日夜向他呼求，神怎么会不理我们的祷告呢？所以我们祷告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得到结果，但是我们却能够一直持续的跟神祷告。若是我祷告的所求的不对，我相信神也会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不是他的旨意。那么我们要谈到刚才这个 我们祷告的一些阻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阻拦，就是罪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本来神和亚当夏娃他们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但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躲避神的面，不要跟神见面，不要跟神 communicate。 所以罪是把我们和神分开来的，那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要 有一个问题，上帝听不听罪人的祷告？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这里说到，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么这句话并不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一个瞎眼被医治的人讲的。那因为他瞎眼被医治，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就一直想要这个瞎子告诉他们说，耶稣没有行一件神迹，耶稣不是先知。那这时候这个瞎子就用这句话回了他们，回了他们，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那么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第二个，我们从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这里讲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罪是我们神不听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因，一个主因，可以这样讲。那么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说神听一人的祷告，所以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所以从这里如果我们来看，请问神听不听罪人的祷告？你们觉得神不听的请举手看看，不多哈，后面要谢谢。那你们觉得神听的请举手看看，哎，大部分的人，哎，你们从上面这些经文哪里得到这个 message 说神听罪人的祷告？这个有点麻烦哦，因为如果神真的不听罪人的祷告的话，那我就很惨了，因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神不听我的祷告，我怎么能跟他祷告呢？我怎么能跟他 communicate 呢？感谢主，有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愿意就翻开来，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八章第九节，这里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税吏他自己承认他是个罪人，所以他求神开恩可怜他。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看起来有，至少这里说神说他听这个税吏的祷告胜过那个法利赛人祷告。那我们留意，神并在这里，在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否定这个法利赛人做的是对的哦。如果你看一开始第九节，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所以耶稣承认他们是义人哦，他们做的是对的。 那到底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呢？那我想希望用一个图来看。从这些经文我们加起来看，我们会发觉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心态，而不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到底是一个行为多么好或多么不好的人。即使是一个义人，他所求的可能也是心里注重罪孽，也可能他所求的是要用在自己的宴乐中，所以神就不听。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是也许我们跟别人比，我比他要好，我的行为比他好，我做的事情比他近前。也许我们做牧师长老的，我们常常就需要有这样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总要买我一个面子吧。但是如果我所祷告的，我跟神的祷告，我跟神的对神的心态不对的话，我的那些义行，我的那些这个侍奉 doesn't matter。所以我在这里用这个漫画，就好像也许我的行为也许是比别人好，所以我站在高的地方，但是问题不在于我站在什么位置，我站在高还站在低，而是问题在于我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即使我站在高的地方，但是我心里注重罪孽，我在往下走的时候，我的祷告就会有问题。但是今天即使我是一个罪人，就像这个税吏一样，若是我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好，我们就觉得我们祷告必蒙垂听，也不要因着我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人，我的过去是多么的肮脏，上帝不会听我这样祷告的。不，什么时候当我的心向着神，当我的心不注重罪孽的时候，不管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听我的祷告。但是当我的心注重罪孽的时候，不管我是教会里的什么人，神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了解到神怎么样来看我们。罪是我们跟神关系最大的一个敌人，但是重要的不是在于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重要的是我到底对神存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我犯了罪，我就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面对承认我这个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凭着说我做了什么好事情，什么对的事情，我不向别人勒索奸淫，我不做那些事，而且我把这个所得的都奉献，这个都奉献给你，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堂崇拜，那些不是我们跟神祷告的条件。只要我们愿意向着神，我们的祷告就会听垂听。我想稍微在垂听和成就这个事上来跟大家思想一下。因为我们祷告不可避免的多少都会有所求，祈求并不是错。就像刚才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我们的主导文里面也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神从来没有说孩子向爸爸要东西是错的，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想区分一下垂听跟成就。我们常常讲呢，我们会把它混起来，就是说如果神听了我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跟神求的东西神给了我，我们就常常讲说神听了我的祷告。 那么如果我求的东西神没给我，那就表示神怎么样，没听我的祷告，是不是？不是，垂听是 communication， 是沟通。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是一回事，沟通了之后神成就不成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跟神之间要有好的沟通，这个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跟神祈求，有的时候我们太重视神成就不成就。所以有人讲到，我们有时候把神当作是一个 waiter， 好像是一个我有什么事我叫你来替我做的，所以我跟你求一件事你就要给我，如果不给我，我就不给你小费。当然我们想想，就是这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咯。那么我们如果明白我们跟神之间有好的沟通，神给我的答案就会引导我去想，到底为什么神给我，为什么神不给我。那么我们在跟神祷告祈求，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就像我前面讲的，有许多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也许有人两个人求同样的东西，就像那两位牧师，神给了一位，神没有，神成就了一位，神没有成就另外一位，那也不代表成就的那一位就一定比另外一位更合神心意或更讨神的喜悦。事实上有的时候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受到了苦难，他们就很高兴，因为他们说他们算是配为神受苦的。因此经历的好不好也不一定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的跟神之间的沟通就一定是好或者不好。我记得有人讲到有一个故事哈，那他讲到有一位牧师，他收到一个教会里头的一个姐妹的电话，说请他去探访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病床上已经很多年了，都没有机会到教会去。那这位牧师是新来的，所以听到这姐妹的电话，他就到他家去看他的父亲。去了之后按门铃就没有人应，那他发觉那个姐妹不在，但他发觉门是开的，所以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就看到那位老先生躺在床上，然后旁边有一把空的椅子。那所以呢他就敲敲门之后，他就跟那个老先生讲说哦，你大概你女儿有告诉你我会来这里看你哈，所以你就先为我预备了一张椅子在这里给我坐哈。就那位老先生看他说你是谁啊，然后他说我是你的教会的牧师，最近才来这里的，你的女儿叫我打电话给我，叫我来看你。就那老先生说我不知道你会来哈，他说不过那你先把门关起来，我告诉你关于这个椅子的事情。他就告诉他说，他以前呢，他去教会啊，教会里面讲到祷告的事情呢，他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所以从来就没有跟神祷好好祷告过。一直到他生病了之后，他开始觉得他的生活很辛苦，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呢，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跟神祷告呢？”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从来没有跟神祷告。”那朋友跟他讲说，你就这样哈，你就放一把椅子，你就当作耶稣坐在那里，你就跟他讲话，好像你在跟我讲话一样。他说你就这样的跟着他讲，这样子你会吧。他说好，那我试试看。所以呢他就放了一把空椅子在那里，他就开始呢对着那个椅子祷告。但是他开始越来越 enjoy 那段跟神祷告的时间，所以呢他一直不敢跟他女儿讲。为什么呢？他怕他女儿啊发现他在对着空椅子讲话，会以为他疯了， 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所以呢他不敢跟他女儿讲。所以他说，牧师啊，你不要跟我女儿讲啊。那那位牧师听了呢就蛮感动的，他就为那位 老先生祷告。之后不久他女儿打电话来谢谢他去看他父亲，然后他告诉他说，我父亲已经走了。但是呢我发觉很特别的一点是，我去工作回来，我发觉他走的时候呢，他从床上他的身体呢就好像往侧面那个椅子方向呢倾倒过去，他最后他的身体是倒在椅子上的，这样子走的。那时候这位牧师呢他就觉得很感动，他心里就想说，是的，他相信这位老先生也是倒在耶稣的怀里走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道理，用一些理论去解释一些祷告的事情，就像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道理去解释我们人的情感跟经历，但是祷告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它的真实却可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里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圣经上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相信我们祷告也可能带给我们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个结果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是一位奇妙的神。主，愿终我们的一生，我们爱慕你，我们愿意与你连结，我们愿意和你沟通，我们愿意和你说话，不但愿意，也让我们喜爱。主啊，让我们不但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引导，主也让我们在祷告的经历里面，我们心里真的知道你是一位信实慈爱的主。主，当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天路，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我们仰望你的恩典直到永生，能到有一天我们要与你见面，那时候你对我们来讲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在一生的路中，我们都一直在经历你，认识你。祷告祈求实在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